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里平安。
感谢主，让我再一次有这样子的恩典，跟这个来到诸位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
感谢主有这个恩典，让我再一次来到弟兄姊妹当中，同大家分享主的说话。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跟今天的讲道无关的哈。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同今天讲道是未必有关系的。
除了 Debbie 之外，有没有人觉得今天我们教会的钢琴，真道堂里面的这个钢琴不太一样，除了 Debbie 之外，有没有人发现？
请问除了 Debbie 之外，即系有冇人觉得我哋今日真道堂里面嘅钢琴同往时系有一啲唔同呢？
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等一下结束之后可以过来看一下哈。
如果你哋觉得有一啲唔同嘅，你一阵结束时候可以过嚟睇睇。
感谢主哈，教会总是有一些爱心的弟兄姐妹，愿意把一些好的东西拿来摆在神的殿中。
感谢神。教会总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因着爱心愿意将好的东西拿在神的殿中。
今天我所用的题目福音与善行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题目。
今天我这个方面的信息是福音与善行是容易引起误会的。
因为我们对于福音的了解都是提到说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
因为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多都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
那这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个在罗马书里面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在罗马书三章特别就提到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在罗马书三章特别讲到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律法而在神面前称义。
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与善行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表示说我们今天所讲的会跟福音有抵触呢？
咁当我哋讲到福音与善行嘅时候，是否我哋今日所讲嘅会同福音有抵触呢？
而且这样嘅题目要讲得准确也不容易。
而且咁样嘅题目要讲得准确都唔容易嘅。
有一位现在在美国的这个福音派的这个教会里面非常被尊崇的一个传道人，叫做 Kevin DeYoung。
今日喺美国福音教会里面一个好被尊崇嘅一个嘅牧师，佢嘅名叫 Kevin DeYoung。
那么有一次，他在他主日的信息里面也讲类似的题目。
有一次，佢喺佢自己主日嘅信息里面都讲类似嘅题目。
那么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
那么有一个他的会众送电子邮件给他。
咁有一个嘅会众就送电子邮件俾佢。
他说：牧师，你今天讲的，
佢话牧师你今日讲嘅，
让我失去了得救的喜乐，
让我失去咗得救嘅喜乐。
你实在是害人，
你实在害人啊！
所以要把这个讲得准确不容易，
所以将这个讲准确不容易。
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重要，我心里面有负担很深的题目。
但我亦都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在我心里面很有负担的一个题目。
因为许多的人所以不信主，为什么不信主呢？他们被基督徒的行为所绊倒。
因为有很多人不信主，为什么不信主？因为他们被基督徒的行为绊倒。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台北，台湾台北的怀恩堂聚会有四年的时间。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台北的怀恩堂聚会有四年时间。
那么怀恩堂的牧师是在，如果我们从台湾来，或者我们甚至海外的人都知道，是台湾一位非常出名的传道人。
如果我们在台湾来或者海外的，可能都知道怀恩堂是一个很出名的传道。
周连华牧师。
是周连华牧师，
他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前被主接去哈，他是高龄96岁。
他两个礼拜之前被主接去，是高龄96岁。
我记得有一次他讲到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一辈子记得。
我记得他讲到里面讲嗰句说话，我一生都记得。
他说有一句话我讲出来很可笑，但是我讲出来我很心痛。
佢话有一句说话我讲出嚟系好好笑、好可笑嘅，但系讲出嚟其实系好心痛。
我不得不这样讲，我很心痛。
我唔能够咁讲，其实系好心痛嘅。
是什么话呢？
系咩话呢？
他说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
佢话基督徒最起码应该系个好人。
那么为什么他必须这样讲呢？
咁点解佢一定要咁讲呢？
因为好像有的时候，
因为好似有啲时候，
有一些基督徒的行为，
有啲基督徒嘅行为，
让不信主的人看起来。
让那些不信主的人看到，
连好人的标准都达不到，
连好人的标准都达不到，
以至于成为一些人信主的绊脚石，
以至于成为一些人信主的绊脚石。
福音跟善行有什么关系呢？
那福音和善行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已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已经被我们看得很清楚。
因为第二章16节这样告诉我们说，
因为第二章的十节这样讲，
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密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所以福音跟审判是有关系的。
所以福音同审判是有关系。
因为有审判，
因有审判，
所以才需要有福音，
所以先至需要有福音。
福音就是使人能够脱离那最后的审判。
福音就是使人能够脱离那最后的审判。
那么，可是神是根据什么来审判呢？
但神是根据乜嘢嚟到审判呢？
在第二章第六节，
喺二章嘅六节，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靠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
系好清楚话，我知神系照各人嘅行为报应各人。
所以福音跟审判有关。
所以福音同审判有关。
而审判是根据行为，
而审判系依据行为。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用福音与善行这个题目的原因。
所以就系今日我之所以用福音与善行做题目嘅原因。
那么我想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
我想从三方面同大家分享呢段嘅经文。
首先就是神一定要审判。
首先就是神一定要审判，
神一定会审判，
神一定会审判。
第二，神是一定会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
第二是神一定会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的。
可是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就是神其实一直忍耐宽容，期待我们悔改。
就是神一路忍耐宽容，期待我们去改变。
首先神一定会审判，
首先神一定会审判。
那么在第一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二节里面，
在一章的二十到三十一节里面，
那么圣经上所用的人称代名词呢，都是他们。
圣经上用的人称代名词都是他们，
意思提到那一些没有信神的那些外邦人，
意思是提到那些未信神的外邦人。
那么虽然他们心里面明明知道神是存在的，
虽然他们心里面明明知道神是存在，
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
可是他们却故意不认识神，
但他们却故意不去认识神。
所以在一章二十节有一个无可推诿，
所以一章二十节有一个无可推诿。
在第二章第一节又有一个无可推诿，
到了二章一节亦有一个无可推诿。
可是人称代名词改成你，
人称的代名词改为你。
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咁喺呢度有一个好强烈嘅对比。
罗马书的读者如果读前面的话，
罗马书嘅读者如果读前边，
都是他们他们他们，
都系他们他们他们，
跟我没有关系，
同我冇关系。
第二章第一节特别提到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
二章一节话，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
那么人称代名词从他们变成你。
人称代名词由他们变成你，
许多人在讨论说你到底是谁，
于是有很多人讨论你究竟是谁呢？
那么我想有的人说就是犹太人，
于是有些人就说是犹太人，
因为后面提到了割礼的问题，显然跟犹太人有关，
因为后面提到割礼的问题，所以显然是跟犹太人有关。
也有人认为这个你是指的当时在希腊的社会里面的有一些哲学家，
也有人认为是当时希腊社会里面一些哲学家，
他们虽然不认识真神，
他们虽然不认识真神，
其实他们的行为照人的标准来看还不错，
其实他们的行为照人的标准来看似乎都不错。
那么会不会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呢？
那会不会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你呢？
自己以为自己行为不错，是超过远远超过第一章后面所说的那一些不信神不认识神拜偶像的人。
他自己以为自己行为不错，是远远超过那些在第一章后面所讲的那些不信神不认识神拜偶像的人。
今天当我们读这段圣经，
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
其实你就是我，
其实你就是我。
那么到底在这段圣经里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到底这段圣经经文里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我想首先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神一定会审判。
首先第一个提醒就是神一定会审判。
为什么神一定会审判呢？
为什么神一定会审判呢？
他这里特别提到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
因为这里讲到，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
我们为什么会论断人呢？
我们为什么会论断人呢？
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套行为的规范跟道德的标准。
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套行为的规范和道德标准。
那么也许这个道德的标准是有缺陷的，
也或者呢一个嘅道德标准系有缺陷嘅。
但是这个道德的标准却是人神摆在人心中的一个启示。
但系呢一个标准系神摆喺人心中嘅一个启示。
正像这一段圣经后面提到说，有一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的良心也是神所给的。
就好似呢个经文后面讲到话，有啲唔认识神嘅外邦人，佢哋嘅良心都系神所赐。
那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观念。
我哋中国人其实都有咁嘅观念。
我看看魏弟兄翻得出来，翻不出来。好，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系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这是孟子所说的话。
呢个系孟子所讲嘅说话。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良知良能。
呢就系我哋所讲嘅良知良能。
我们认识这一位神，他不单单是创造的主宰。
我们认识的这位神不单只是创造的主宰，
这也是一位有道德的神。
这个也是一位有道德的神。
他已经把道德律摆在人的心中，
他已将道德律放在人的心中。
所以哲学家康德会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哲学家康德会这么讲，
说有两样事情让我心中对神的敬畏油然而生。
他有两件事情让我心中对神的敬畏油然而生，
那就是繁星点点的夜空，
就是繁星点点的夜空，
跟人内在的道德本性，
和人内在的道德本性。
那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道德律，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道德律，
那么如果用更熟悉的话讲，好像我们心里面有一把尺，
或者说得冲动一点，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有一把尺，
我用这个尺可以来量量别人，
我可以用这把尺来去量别人，
那么看他们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
看他们符不符合这个标准。
大多数人都不符合这个标准，
大多数人都不符合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就产生论断，
于是我们就产生论断。
当初我们很少用这个尺来量自己，
但我们很少会用这个尺去量自己。
所以当我们论断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论断的时候，
其实就是表示说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是非善恶，
其实表示我们不是说不知道是非善恶。
那么而且在这里论断这个字，
在这里论断这个字，
跟后面审判这个字，
跟后面审判这个字，
是我们中文圣经不同的翻译，
是我们中文圣经不同的翻译，
原文都是同样一个字，
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
那么所以呢，如果是同样一个字的话，这个字其实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审判。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字是同一个话，它的最基本意思就是审判。
道德律是由神所定，
道德律由神所定，
所以审判的权柄是在神那里，
所以审判的权柄在神。
所以当我们明明知道神所定下的道德律，
所以我们明明知道是神所定的道德律，
我们不用那样子的道德律来反省自己，
我们不用这样的道德律去反省自己，
反而用它来审判别人，
而反而用它来审判别人。
那么罪更加一等，以我们代替了神的地位，
罪是加一等，因为我们代替神。
所以在这个地方论断的人知道神的律，
所以这里论断的人是知道神的律，
可是自己把自己摆在神的地位上，
但是自己却将自己摆在神的地位上。
那么所以为着这样子，神就一定会审判，
为着这样的原因，神一定要审判。
那么假定神一定会审判的话，就有几样事情我们可以来反省。
假如神一定审判的话，我们就会有几件事情去反省。
首先圣经在这边提醒我们，
首先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
面对神的审判，
面对神的审判，
我们都有侥幸的心理，
我们都有侥幸的心理。
那么是怎么说呢？
是怎么说的？
那么就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
在第三第四节，
好，最后说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
最后说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呢？
定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那么我们纵使是信主的人，
我们纵使是信主的人，
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都要提醒自己，
常常我们也明知故犯，
我们时时都会明知故犯。
为什么会明知故犯呢？
为什么会明知故犯呢？
因为我们有侥幸的心理，
因为我们有侥幸的心理，
觉得说别人不知道，
觉得是其他人不知道，
觉得说政府抓不到我，
觉得政府是捉不到我。
但是我们记得有一位他是一定完全知道，
但我们知道有一位他是完全的知道。
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这样
说，他说当审判的时候，
他说当审判的时候，
就是我们无心所说的话，
就是我们无心所说的话，
也要句句都供出来，
也要句句都供出来。
那我想起这件事，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恐惧。
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恐惧。
而且他还是照着人隐秘事的这个日子，
而且他还是照着人隐秘事的这个日子。
意思就是说，审判不单单根据我们的行为，
意思话，审判不单单是照我们的行为，
做出来别人看得见的行为，
是做出来别人看到的行为，
甚至也包括我们的动机在内，
甚至也包括我们的动机在内。
所以神一定会审判，
所以神一定会审判。
可是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常常我们有侥幸的心理，
但人的毛病就是时常有侥幸的心理。
你如果看网络新闻的话，大概几个月之前有一个大新闻，
如果你看网络新闻，几个月之前有一个大新闻，
有一个大概是娱乐界的人士，我不知道是电影明星还是歌星，
有一个娱乐界的人，不知道是电影明星还是歌星。
那么他为了要镀金，希望拿一个学位，
他为了要镀金想拿一个学位，
但是他又不好好念书，
但又不肯好好读书，
那么恐怕上课也不去，
上堂都没去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如果去考大概考不及格，
所以他知道如果他考可能会考不合格，
他就请一个人去代考，请一个枪手去代考，
于是就请了个枪手去代考，
结果呢被抓到了，
结果被人捉到。
而且更讽刺的是，
而且更讽刺的是，
那个枪手只考了55分，
那个枪手考的只得55分，
还不及格，请别人考还考不及格，
结果他请了别人都考不合格。
那我一开始还觉得说这一个明星也太笨了，
我开始就觉得这个明星太过笨了，
要请个枪手也要请一个能够考个95分的，
请个枪手起码都应该考95分啫。
后来我才发现他其实很聪明，
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他很聪明，
他想如果考95分别人一定会抓到，
他想如果考95分人家一定会怀疑，
老师想说这个学生不来上课怎么可能考95分，
老师会说这个从来不上堂的学生怎么可能考95分呢？
如果刚好考到60分或者65分及格，
如果刚好 考到60或者65分及格的，
那么也许老师就不会抓到，
或者老师就不会捉他了。
这还是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
其实都仍然是一个侥幸的心理。
所以神一定会审判，
所以神是一定会审判的。
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当我们真的信主之后，
当我们真的信主之后，
神能够在我们心中所做的改变的工作，
神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
就是让我们把这个侥幸的心理除去，
就是让我们将这个侥幸的心理除去，
就是知道说神一定会审判，
就知道神一定会审判，
将来我们所做的要在神面前负责，
我们将来所做的要在神的面前负责。
我一直记得好多年之前一个初信主的弟兄所做的见证，
我一直记得好多年前一位初信的弟兄所做的见证。
他去全家夏天出去旅游，
他全家夏天出去旅游，
那么在一个旅馆呢，今天早上就要结账，就要 check out，
是一个旅馆一个早上要去结账。
那么可是在 check out 之前呢，那么他们就去旅馆的餐厅吃早饭，
但是他结账之前就去餐厅去旅馆的餐厅吃饭，
就像前几天一样，
就好像前几天一样，
就跟那个餐厅的人说把这个账算到我旅馆的那个账单上，
就跟餐馆人说将这个账算在我 的住宿的那个账户上。
那么大部分美国的旅馆如果附带餐厅都是这样，
大部分美国的旅馆如果是附带餐厅他都会这么做的，
所以结账的时候再一起付，
所以结账的时候一起付，
所以吃完了饭收拾了行李就下来结账，
吃完饭收拾了行李就出去结账，
一看到账单，
一看到账单
他一开始很高兴，
他一开始的时候很开心，
为什么高兴，
为什么开心啊，
今天早上吃饭的钱没有算在上面，
他因为今天早上吃饭的钱没计进去，
哎呀他说今天真是占到便宜了，
说哎今天占到便宜了，
赶快呢 charge card 付了钱就走，
于是赶快就刷卡就付钱就走。
正想这样做的时候，
正想咁做嘅时候，
有另外一个思想进到他的心里。
佢有另外一个思想入到佢嘅心里边。
那个心理就是说什么呢？
个思想系乜嘢呢？
就是魔鬼，你太瞧不起我了。
就系魔鬼，你太过瞧唔起我啦。
二十块钱嘅早餐费，
20蚊嘅早餐费，
只要我出卖我的灵魂吗？
你就要出卖我嘅灵魂呢？
他就跟那个结账的那个人说。
於是就同結帳嘅人講：，
哎呀，我早餐嘅錢還沒有算在裡面。
佢話：我食早餐嘅錢你冇計入去。
你趕快去餐廳問問看，到底是多少錢？
話你趕快去餐廳度問下係幾多錢。
那在那裡的那個櫃台的那個服務的人，
喺當地嘅櫃台嘅服務員，
都覺得有一點點稀奇。
啊，就覺得有啲奇怪、哦。
那麼，這就是說，當我們信主之後，
啲意思就話，當我哋信主之後。
圣灵会做一样工作，
圣灵系会做一啲嘅工作。
我们也有一个责任，
我哋亦有责任，
就是除去我们侥幸嘅心理，
就系去除去我哋侥幸嘅心理。
若是我们在世上生活，
若我哋喺世上生活，
一直还有一个侥幸嘅心理，
一路都有一个侥幸嘅心理，
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会产生啲咩嘅结果？
圣经上在这里说，为我们积蓄愤怒。
圣经呢度讲话，会为我哋积蓄愤怒。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句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句话。
那么其实积蓄这个字是非常正面的字，
其实积蓄这个字是一个很正面的字眼，
就是指的说我们在世界上呢积蓄一些有益的事情，一些好的事情，
就意思说我们在世上要积蓄一些有意义好的东
西。那可是这个字呢，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办法完全翻出来，
但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不能够完全翻译出来，
英文可以翻得出来，
但英文可以翻译出来。
因为积蓄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财富，就是益处的意思。
因为积蓄这个字根是财富，是益处的意思。
所以在英文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话，马太福音这一个特别耶稣提到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特别用这个字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那么英文圣经就是翻译成 treasure up treasures in heaven，
它意思就是积聚财宝在天上。
那么就把这个字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翻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将这个希腊文原文的字意思翻译得很好。
因为积蓄这个字本来跟财宝就是同样的字根，
因为积蓄这个字本来就跟财宝是同一个字根。
那可是当我们忽略神的审判的时候，
当我们忽略了神的审判的时候，
当我们存着侥幸的心理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存着侥幸的心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信的福音不相称的时候，
当我们的行为和所信的福音不相称的时候，
我们在世上生活就是积蓄神的愤怒。
我们在世上生活就是积蓄神的愤怒，
不是积蓄财宝在天上，
不是积蓄财宝在天上，
是积蓄神的愤怒在最后的审判的里面，
是积蓄神的愤怒在最后的审判当中。
那么所以神一定会审判，
所以神一定会审判。
那么另外一个反省是这样，
另一个反省是，
如果神一定会审判的话，
如果神一定会审判，
今天世界上有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今天世上有一些不公不义的事，
甚至有一些恶人没有遭到他应该受到的报应，
也甚至有恶人没有遭到他应所受的报应，
不单单是有可能的，
不单只是有可能的，
而且甚至好像是必须的，
甚至可能是必须。
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新闻，
有时候我们看新闻，
看到这个世界上许多作恶的人，
看到世上很多作恶的人，
看到这个 ISIS 这么样子的猖狂，
看到 ISIS 这么猖狂，
这样子的残杀无辜的人，
这样去残杀无辜的人，
一方我们说希望神速速的让这一群残暴的极端分子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
一方面我也希望神速速的让这帮极端的分子在世上受到报应，
但是他们在世界上所受到的报应，
但他们在世上所受到的报应，
远远赶不上将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报应，
远远赶不上将来他们审判当中所受的报应。
所以为着这个缘故，
为着这样的缘故，
诗人就能够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诗人就会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因为神最后一定会审判，
因为神最后一定会审判。
那么神是怎么样审判呢？
那神怎么审判呢？
那么在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
在二章六节我们才有读过的，
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如果你看这个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的话，
如果你看新国际版英文圣经，
那么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呢，是加上一个引号，
他这个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是加了一个引号。
那么为什么加上一个引号呢？
为什么要加一个引号呢？
因为这一句话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话，
因为这一句说话在旧约圣经里面时时的出现，
比方说在诗篇六十一篇十二节，
譬如诗篇六十一章十二节，
那么在何西阿书的十二章二节，
何西阿书十二章二节，
在箴言的二十四章十二节，
箴言二十四章十二节，
都有类似这样子的话，
都有类似的说话。
所以神的审判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所以神的审判是依据我们的行为。
那么这个跟因信称义的真理并没有冲突，
这里跟因信称义的真理并没有冲突。
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件事，
罗马书的一章十六十七节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因为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那么什么叫做神的义呢？
那什么叫神的义？
那么最好的理解，
最好的理解
就是神公义的作为，
就是神公义的作为，
是给人一个公义的地位，
赐给人一个公义的地位。
那么所以有人说这个义呢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名词，
所以有人说义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
英文叫做 forensic， 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
那么这个义呢又是一个外来的义，
而这个义也是一个外来的义，
是一个 alien 的一个义，是个外来的义，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义，
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义，是外来的义。
那么诗篇上也特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诗篇也都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义的这人是有福，
这是在诗篇第三十二篇，
这个诗篇三十二篇。
那么最后说耶和华算为有义的这人是有福的，
最后说耶和华算为义的这人是有福的。
那么这个人怎么会被算为义呢？
那这个人怎样可以被算为义呢？
前面还说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表示这个人有没有过有没有罪，
前面都有讲到说赦免其罪遮盖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个人是不是有罪呢？
是有过是有罪，
是有过是有罪的，
可是蒙神的赦免，
但蒙神的赦免，
所以这个义是神算为有义，
所以这个义是神算为有义，
并不是自己本身有什么义，
并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义。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也说，不是有因行律法而来的义。
腓立比书三章九节亦都话，不是因行律法得来的义，
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因信神而来的义，
乃是因信基督、因信神而来的义。
所以什么叫做信呢？
所以咩叫信呢？
就是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就藉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以至于我们得着一个公义的地位，
以至于我们得着一个公义的地位。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义，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义，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义，是一个外来的义。
那么这是福音里面最基本的东西，
这个是福音里面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地方却特别提到说，神要照着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
但这里讲到说神要照着我们这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
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说我们所以称义，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称义，
是因着完完全全因着神的恩典，
那是完完全全因着神的恩典，
给了我们一个公义的一个地位，
给了我们一个公义的地位。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神审判我们的时候，
神审判我们的时候，
却是照着我们的行为，
却是照着我们的行为。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两样事情如何摆在一起呢？
这两件事如何摆在一起呢？
那么 John Stott
John Stott
这一位不久之前被主接去的一位非常被推崇的一个神学家跟圣经学者，
因为刚刚被神被主所召去的一位很被推崇的一位神学家神的仆人，
在他所写的罗马书的注释里面，
在他所写罗马书的注释里面
写下这样的几句话，
他曾经这样写，
我把他的原来的话把他念出来，
我将他原本的说话读出来。
他说为什么审判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呢？
他说为什么审判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呢？
他说因为审判要根据证据，
因为审判要根据依着证据，
而唯一可用的证据，
而唯一可用的证据
就是我们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工作，
即我们所做的事和被别人看见的行为，
即我们所做的事及被别人所看见的行为。
下面这句话讲得非常的严肃，
下面这句话讲得很严肃，
生命中有没有爱心的好行为，
生命中有没有爱心的好行为，
就能证明我们心中有没有得救的信心，
就证明我们心中有没有得救的信心。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生命中有没有爱心的好行为，
生命中有没有爱心的好行为，
就能证明我们心中有没有得救的信心，
就能够证明我们生命，我们心中有没有得救的信心。
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重，
这句话讲得很重，
但是其实是圣经全面的真理，
其实是圣经全面的真理。
那么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罗马书、加拉太书跟读到雅各书，就会觉得说这两个地方讲的一样不一样呢？
有很多人读圣经读到罗马书、加拉太书和雅各书的时候，就会说哎，当中所讲的是不是究竟是不是一样的呢？
那么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特别强调因信称义，
罗马书、加拉太书特别强调因信称义，
可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怎么说呢？
在加拉太书里面怎么
说？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行为没有信心也是假的，
行为没有信心也是假的。
他特别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他的行为称义呢？
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他行为称义呢？
好像雅各书在那里所说的跟罗马书第四章有直接的抵触，
好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跟罗马书四章有直接的冲突，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就不明白，
所以我们读很多时候读的时候就不明白。
那么甚至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学家、改教运动的领袖路德他也不明白，
甚至伟大的改教运动家、神学家路德都不明白。
那么他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根据希腊文、希伯来文把圣经翻成德文，
他其中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将依着希伯来文、希腊文将圣经翻成德文。
那么今年春天我有机会到德国去的时候，
今年春天我有机会去德国的时候，
那么就去特别参观了一个古堡，
特别去参观一个古堡，
在古堡里面有一个房间，
古堡里面有个房间，
那么那就是路德翻译圣经的地方，
那个就是路德翻译圣经的地方，
很简陋的一个房间，
一个很简陋的房间，
他在那边有一年的时间，等于被软禁在那里，
他在那里有一年的时间在那里被软禁，
他就在那边翻译圣经，
就在那里翻译圣经，
他把这本圣经翻译出版了之后，
他圣经翻译出版之后，
他在序言里面特别提到，
他在个序言里面特别提到，
特别提到说雅各书也是神的话，是圣经上的话，
他说雅各书都是神的话，是圣经上的话，
可是它的价值，
但是它的价值
跟圣经更宝贵的书卷比起来，
跟圣经其他更宝贵的书卷比起来，
好像是稻草一样，是 straw 像稻草一样，
其实好像是稻草一样。
我想路德现在大概很后悔他写下这样的一句话，
我想路德今天可能会很后悔他曾经这样写过，
圣经是没有冲突的，
圣经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圣经上的话都一样宝贵，
圣经上的说话一样的宝贵，
在圣经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我们得救不是因着善功，
就是我们得救不是因着善功，
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应该会有得救的果效，
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应该有得救的果效。
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
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
在加拉太书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话，
在加拉太书里面都有这样的话，
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在那边他特别说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在那提到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果效。
我查了一句这一句话的原文，意思非常的强烈，
我查过这句说话的原文意思是很强烈的，
很简单的希腊文，
是一个很简单的希腊文，
意思非常明确，
意思是非常的明确，
它叫做 pistis via agapes， pistis 就是信心，via 就是借着，下面那个字呢就是爱，所以这句话如果要照原来的意思翻呢，就是借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心。
所以这个说话就是原文翻译的意思，就是借着爱所表现出来的信心。
什么是真实的得救的信心呢？
乜嘢系真实得救的信心呢？
最后是借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心。
最后是借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心。
所以改教运动的另外一位领袖加尔文讲过这样子的话，
所以改教运动的另一位领袖加尔文曾经这么讲，
他说称义跟成圣是两件不同的事，
他说 称义和成圣是两件不同的事。
称义完全是神加在人身上的一个外来的义，
称义完全是神加在人身上的外来的义。
但是称义跟成圣不能够分开，
但是称义和成圣不能分开。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讲称义而不讲成圣，这两件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讲称义而不讲成圣，两件事不能分开。
这就是为什么善行对于基督徒重要不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善行对于基督徒是很重要的，
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如果信主，
如果我们信主，
我们一定在行为上会有相应的表现，
我们一定会在行为上有相应的 表现。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这个也是为什么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有这么严肃的警告的信息，
有这么严肃警告的信息。
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
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就结坏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凭着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他们来。
这是为什么耶稣甚至会这样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
有一天，
有一日，
他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他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
唯独遵循和我天父旨意的
才能够进去，
才能进去。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耶稣所教导的跟罗马书、加拉太书所教导的有冲突，
所以这里不是耶稣所教导的和加拉太书所教导的有冲突。
在这里实在是提醒我们，
在这里实在是提醒我们，
我们真正有得救信心的人，
我们真正有得救信心的人，
在我们的行为上会有善行表达出来，
在我们的行为上有善行表达出来，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所以斯托德甚至会说，
所以John Stott甚至会说，
说从我们的行为，
从我们的行为，
从我们善行的有无，
从我们的善行的有无，
看出我们得救的信心的真假，
看出我们得救信心的真假。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严肃的事情。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自己，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要好好去面对自己。
那么但是呢，尽管这样，
但尽管是这样，
神却一直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神却是一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那么在这里又有安慰的信息，
在这里也有安慰的信息，
特别提到神的恩慈跟忍耐是等待我们悔改，
特别提到神的恩慈和忍耐是等待我们悔改。
那么恩慈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字，
恩慈在这里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字，
那么不单单只是好，
不单只好，
而且它还带着一个美的这一个意思，
而且还带着美一个意思。
神对于我们的恩慈，神对于我们的忍耐，
神对我们的恩慈，对我们的忍耐，
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之美的一件事情。
可是神用恩慈忍耐的目的，
但神用恩慈忍耐的目的呢，
不是让我们继续在最终生活没有感觉，
不是让我们继续在最终生活没什么感觉，
而是要我们悔改，
而是要我们去悔改。
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淫妇，
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淫妇，
带到耶稣的跟前，
带到耶稣的跟前，
旁边的人说行淫的人按照摩西的律法要用石头打死，
旁边人说行淫的人按照摩西律法要被石头打死。
耶稣显出恩慈，对这个妇人，对周围的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打他。
耶稣显出恩慈，对旁边的人说，你们当中哪个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钉
他。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那么圣经没有说他画什么字，
圣经没有说他画什么字，
但是圣经告诉我说，他们中间从老的到小的就一个一个的走了。
但圣经话俾我知，佢哋当中从老嘅到小嘅一个一个走咗。
为什么说从老的到小的呢？
点解会由老嘅到小嘅？
因为越老的人大概想起自己的罪就越多。
因为大概越年纪大嘅人谂起自己罪就越多。
我66岁，
我66岁，
我就积蓄了66年的愤怒，
我就积蓄咗66年嘅愤怒。
我的儿子34岁，
我仔34岁。
啊，他积蓄了34年的愤怒。
佢积蓄咗34年嘅愤怒。
所以如果要走的话，我一定比他先离开。
如果要走，我一定要比佢先离开。
我一定发现自己没有资格。
我一定先发现自己冇资格。
后来耶稣对那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后来耶稣对嗰个妇人话：冇人要定你嘅罪吗？
妇人说没有。
妇人话冇、哦。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点讲？
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耶稣话：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是不是到这里就停住了呢？
系咪喺呢度就停止咧？
没有，
唔系。
不要再犯罪了。
不要再犯罪啦。
恩慈容忍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
恩慈容忍系俾机会我哋去悔改。
所以今天早上，
所以今日早上，
我愿意借着这一段圣经，
我愿意藉着呢一段嘅经，
再次提醒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
再次提醒我哋当中嘅弟兄姊妹，
请问。
请问
善行跟福音有没有关系？
请问善行同福音有没有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啦。
我们信主的人，
我哋信主嘅人，
有新生命在我们里边，
有新嘅生命喺我哋里边。
这个新生命自然就会有善行能够表达出来。
这个新生命自然就会有善行能表达出来。
那么真正的信心，
咁真正嘅信心。
像加拉太书所说的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就好似加拉太书所讲嘅使人生发仁爱之心嘅信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最后一句话。
我哋都要注意呢段经文里面最后嘅说话。
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的宝贵。
呢段说话其实亦都好非常之宝贵。
他怎么说呢？第15节，
佢第15节话：
好，那么，等一下哈。不是在这个地方，是请看第29节。
啊，请我哋大家睇第29节。
啊，那么我没有把它列下来。
第29节，
请那个魏以强这样帮我们念一遍，好吧？29节。
二章29节，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国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物。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性呢？
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性啊？
在这里提到犹太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们受割礼。
这里提到犹太人最引以自豪的就是他们能受割礼。
这是表示说他们是跟神立约的子民。
这里所表达的就是他们是跟神立约的子民。
可是在这里保罗提醒他们说，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不是外在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但是保罗指出说，真正的割礼是 在乎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那么这句话英文 是一个 loaded statement， 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而且丰富的话。
这句说话是一个非常深刻和丰富的说话。
在生命记第10章第16节，
在生命记的10章16节。
好，我们不要翻。那么这一句话中文圣经翻的不是100%的准确。
那句经文中文圣经翻的不是100%准确。
在这里摩西在摩亚的这个旷野，在摩西在要进迦南地之前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他自己不能进去。他说：“所以要将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
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这个是说话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自己不能够入去。他说：“你们要除去心中的污秽。”
那么要把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
要将你们心里面的污秽除掉。
原文是说你们心要受割礼。
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心要受割礼。
什么叫做心要受割礼呢？
什么叫做你的心要受割礼呢？
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不是外在的割礼。
保罗这里讲的不是外在的割礼，
是你们心要受割礼，
而是你们的心要受割礼。
是在乎灵，
是在乎灵，
不在乎仪文，
不在乎仪文。
那么什么叫做是一个新的割礼呢？
什么叫做新的割礼呢？
什么是一个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的割礼呢？
什么叫一个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的割礼呢？
那么这就是在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的。
这个就是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的。
耶利米书里面特别提到，以西结书特别是说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
在以西结书里面特别提到说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
将心灵摆在我们的里面，
将心灵摆在我哋心里边，
啊，一个新的灵摆在我们的里面，
将心灵摆喺我哋嘅心里边，
除去我们的石心，
除去我哋嘅石心，
给我们一个肉心，
给我们一个肉心。
那么这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
这个系藉着耶稣基督所成就嘅事情。
那么先知所遥遥看见的，
先知所遥遥睇到嘅，
在耶稣基督身上借着他的救赎成就了，
喺耶稣基督身上借着佢嘅救赎成就。
所以这就是在耶利米书所说的，最后神让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约。
呢、这个就系耶喺耶利米书里边讲到，最后神要为佢与佢百姓立一个新约。
到最后，我们所以能够有善行，
到最后我哋之所以能够有善行，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
唔系靠住我哋个人嘅努力，
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工作，
乃系圣灵喺我哋嘅心里边所作嘅工作。
这是神的恩典，
呢个系神嘅恩典，
但是人也有责任，
但人亦有责任。
什么责任呢？
咩责任啊？
不要叫圣灵担忧，
不要叫圣灵担忧，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经里面常常强调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的平衡，
圣经里面时常强调神的恩典和人的责任平衡。
我们的得救存乎是神的恩典，
我们的得救存乎神的恩典，
但是人必须用信心来回应接受神的恩典，
但人必须用信心来回应接受神的恩典。
我们的成圣纯粹是我们人有我们努力的那一份，
我们的成圣纯粹是人有我们努力的那一份，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靠着神的恩典，
也是靠着神的恩典。
我希望这样就能够把这个题目就讲到这个段落，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送电子邮件给我。
我这段的经文就讲到这里这个段落，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 send email 给我。
送中文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想没有广东话的中文，都是同样的中文。
你用中文都得，因为讲粤语同国语都是一样的中文。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我们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我们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就是当初我们能够相信你，
就是当初我们能够相信你，
也是出于你圣灵的感动，
也是出于你圣灵的感动。
因为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
因为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
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
我们也要靠着圣灵来成全，
我们要靠着圣灵来成全，
好让我们这些真正认识你相信你的人，
好让我们这些真正认识你相信你的人，
靠着你能够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
靠着你能够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
好让我们整个的人生能够荣耀你的名，
好让我们整个人生能荣耀你的名。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谢谢。